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祝贺每位母亲今天都快乐，不但今天快乐，一年365天都快乐。有孝敬的孩子，有爱你的丈夫，有你所尊敬的父母，在教会里面，母亲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母亲不快乐，整个家庭不快乐，家庭不快乐，教会也不快乐。所以呢，你们做母亲的要常常保持心境开朗，要快乐啊。如果不快乐呢，你就要投诉给你的丈夫啊，问他为什么我不快乐。然后你丈夫一定会按照神给他的恩典让你更加的快乐。如果家务做的太多的时候，就告诉你的丈夫让他可能就是负责一部分也可以呢帮助孩子们呢对母亲更加的体贴我觉得就是我看很多的母亲，他们都是过分的负责任令到自己呢非常紧张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可以做多一点功夫让我们的太太能够心情更加的轻松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我也提醒在座的父亲要尽你做父亲的责任不要将家庭里面的责任全部交给太太虽然你在外面有很多工作，但是家庭里面的工作更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学习分担妻子的重担。好，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的母亲节，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求你祝福在座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母亲，让他们所承担的不是过于他们所能承担的，也让他们在家庭里面享受家庭的喜乐，让他们看见他们儿女在世界上面，在社会上面，在教会里面都被主使用，让他们支持他们丈夫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分享丈夫的成就，分享丈夫的荣耀。求主祝福每个家庭。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语，求主按照你的美意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王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一起来念，从第1节念到第12节。马太福音第5章，从第1节念到第12节。这个是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8幅登山宝训里面的8幅我们一起来念，从第1节念到第12节。好，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活目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主给我们马太福音第五到第八第七章这个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开始这一段是讲到天国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天国的子民是一般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活睦的人，还有呢，也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啊，这样的一个形象，不是今天我们所羡慕的。今天我们羡慕的，我们所佩服的，是什么人呢？如果是女孩子，就需要很美丽。男孩子需要有本领、有才华、有钱啊，有影响力，在名校毕业，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成为富翁，好像 Bill Gates 啊。我们常常都会告诉我们的儿女：“哎，你要像他，你要学学 Bill Gates， 你要学学某一个有成就的人啊。”啊，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希望下一代也能够完成我们的心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八福这些特点，我们好像觉得，哎呀，怎么天国的人是这样的呢？啊，一开始就说啊，又虚心，又哀恸，又温柔，有饥渴慕义，哎呀，这些特点根本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成功的人士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天国的子民的形象就是这样，天国的子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天国子民的生活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羡慕吗？如果不羡慕，为什么不羡慕呢？是我们思想太世俗化吗？是我们被外面的这些电视、这些传媒影响太大了吗？肯定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好好的追求在这些的天国的子民的特征里面来长进，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就是一首诗歌说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因为我深信这八个天国的子民的特征也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看到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要去在耶稣的生命里面长进，我们在这八方面需要好好的来去学习。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将八方面都讲，所以我只讲开头的两个，就是虚心跟这个哀恸。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什么？虚心就是灵里面贫穷， poor in spirit。 这里不是讲经济上贫穷，会讲到心灵里面的贫穷。什么叫做灵里面的贫穷呢？什么叫做虚心呢？一个虚心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他知道他所做的最好的、最良善的、最正面的行为都不能救他自己。就算我们将我们每天所做我们觉得最好的事情、最良善的事情再加100倍、1000倍，还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还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你说哎呀，我不够，我要悔改更新。你再更新再更新，如果你一年365天每天都更新，再经过10年、100年， 你还没有达到神要你达到的标准，这个就是虚心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人去圣殿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他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他很有宗教的热情，他行为生活行为正直，没有骗人啊，他不像这些税吏这些罪人每天都去犯罪，他行为非常好，他在教堂里面，他在这个会堂里面常常奉献，常常守神的律法。哎呀，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主耶稣说他祷告完之后啊，他将自己的好处向神讲一遍，回家之后神说这个人没有得称为义，我不会看他是一个好人，我不会看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不会将天国的福气给他。但是另外有个税吏，他连头也不用抬起来，他说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他回家之后也算神会看他为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恳求神的恩典。所以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好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用一个很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恩典。但是往往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觉得哎呀，现在就靠我自己了， It's up to me。 信耶稣是靠神的恩典，基督徒生活讲尽靠自己啊，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的分隔，信主靠耶稣，信主之后靠自己。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要有心灵的贫穷才可以蒙受神的福气。所以呢，一个虚心的人，他不单是靠恩得救，他也知道他要靠恩来去生活。因为呢，靠我们自己呢，我们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哎呀，我得救了，所以呢，以后呢，我就靠自己努力，要追求也靠自己，我人生的方向也是自己来定的。好像主耶稣除了在我信主的哪个时刻成为我的主以外，我信主之后跟耶稣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每个星期来礼拜堂听听到，有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就祷告啊。如果没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可以解决问题就自己来，不要麻烦耶稣了，其实也不想耶稣干预我的内境。所以我们不了解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在我里面的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 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你们可以祷告，你们依靠我，我就为你们成就。如果你不结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如果你结果子，我就收钱，我就去管教你，我就帮助你。如果你不结果子，枝子在外面枯干，能拿起来没有用，就扔在火里烧了。你看主耶稣很清楚说，我们虽然是耶稣的枝子，但我们不是独立的去行事为人，我们是连在葡萄树上才可以结果子。不过这个结果子呢，也是一个过程，当这个枝子不断结果子之后，主耶稣就会 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改这个修剪，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虚心的基督徒，他愿意每天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话语，靠着主耶稣生命的能力，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这个就是虚心的。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生都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耶稣不但是一个外表贫穷，好像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啊记载说，耶稣的外表也是他没有加银美容，他的外表不好看，但是他心灵里面也是向着神是谦卑的，是贫穷的。你看他侍奉之前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在旷野里面他靠什么得胜？靠他自己吗？他没有靠自己，他靠着圣灵，圣灵催他去到旷野，圣灵与他同在。他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从旧约圣经里面取出三段的经文来面对这个的试探。他完全的依靠神，神的灵，神的话。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骄傲，他没有觉得自己自满自足，他依靠神的话语，神的灵。他在侍奉里面传道医病赶鬼，他也是依靠圣灵。他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要选十二个门徒，他整夜祷告，神啊，父神啊，你要我选哪十二个人？他没有说，哎，我自己来决定。他灵里面贫穷，当然，他十二个其中有一个是犹大。我不知道耶稣当时是不是知道，是不是故意选他，但是我看主耶稣他完全依靠天父。他去到这个施洗约翰面前，他对施洗约翰说，表哥，我愿意接受你的施洗。那个约翰就说，哎呀，真的不敢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拣选的，我怎么配为你施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礼洗礼。耶稣说，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应该尽诸般的义，我要为我的子民，为我要拯救的人接受你的洗礼，我要站在他们地位下面来向神祷告，领受你这个悔改的洗礼，然后领受圣灵的内住。你看主耶稣神荣耀的圣子竟然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来去接受一个先知的施洗，然后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在十字架上面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然后释放我们这些被罪来奴役的一般人。耶稣是人类历史里面最虚心的人，最心灵贫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不单是有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不断的操练这个心灵的贫穷。怎么样操练这个心灵的贫穷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很快就过去，每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发觉，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记得我的主是谁， 我没有依靠神，我没有好好的来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是为世上的事忙碌，忙完之后就说：“哎呀，主啊，交托给你，我睡觉了。”其实每天我们生活就是最好操练我们虚心的。怎么操练呢？这个操练的方法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好像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怎么记得吗？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怎么什么枉然努力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的，就枉然警醒。”有这样的态度说，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主在里面，就是枉然的。那这个态度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每天都要学这些东西。无论你在家里面做家务，或者是上班，还是吃饭，还是做任何的事情，你要了解得到，你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应该依靠神来生活。这个是不是很特别？但是这个是好像 Brother Lawrence 说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来操练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的同在。啊，一个厨师每天煮饭给人家吃，怎么可以跟神亲近呢？他就实践， 每天都实践说：神，求你在这个时候我煮饭的时候与我同在。好了，特别在我们受试炼跟痛苦的时候，我们更加要亲近神，而不能说：哎呀，我现在这么痛苦，我怎么有心情去祷告呢？我怎么有心情来去读经呢？我怎么有心情来去为他人代祷呢？弟兄姐妹，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神。另外呢，我们也要操练一件事情，在湾区我们的生活太富裕了，太丰富了，太舒服了。如果我们每天这样生活的话，我们会忘记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为主的福音放下我们自己。所以呢，要帮助我们自己，就是找一些机会可以有一点的为福音的缘故，为教会的服事的缘故，放下我们一些权利。比如说晚上我们本来可以很舒服的看电视啊，听音乐，但是你发觉有人有需要，你去探望他。礼拜天你本来可以去旅行的啊，你可以去去外面去 take a vacation，但是呢，你有一个朋友，他需要你的关怀，或者他需要你传福音给他，你就放下你本来打算要去做的这些享受的事情，你就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本来你每个月的薪水，你本来可以活得很舒服，可以很多享受，但是你就放下一些享受，将你部分的薪水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这些是我们要故意去做的。如果你不故意做，你就会好像一般人一样，都是有多少啊就享受多少。你没有想到其他人的需要，你没有想到福音的需要，没有想到神的家的需要。另外呢，我们要服侍的人是什么人，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服侍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事、我们上司，那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人，因为我们服侍他们，他们会回报我们，他们会对我们好，我们会得到好处。啊，这个公益的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对你有好处的，你就给他有好处，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工作里面，能够服侍这些卑微的人，这些他们没有能力回报你的人，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雅各书说，你真正的虔诚就是 教父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他不能回报我们，但是主会知道，主会鉴察，主会对我们所做的说：好啊，你忠心的仆人，你这样做我很高兴。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操练。这个操练可能很看起来很平凡，但其实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那么虚心的人最后有什么赏赐呢？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只是讲一句话，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真正心灵贫穷的人，真正依靠主的人，真正在主面前效法主的这个心灵的贫穷 的人，最后得到的是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福气包括什么呢？天国福气就是我们可以穿上主耶稣公义的袍，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穿上这义袍。义袍就是说神会悦纳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可以因为耶稣的公义得称为义。讲到说今天会成为神国的子民，在永恒里面可以进到神的国度。还有神的国度包括了今天能够与神交通，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可以做神的子民，何等尊贵的地位，可以有神做 我的牧者，每天跟我在一起，何等大的权利。还有我们可以享受与弟兄姐妹的交通，大家很诚恳的彼此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当然这个天国的福气不是停留在今天，也是将来新天新地，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于你跟我。如果我们是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虚心的生命，没有这个灵里贫穷的一种的渴慕，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天国的子民是有一个疑问。主耶稣曾经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下，你知道这个隐藏的天国啊很宝贵，所以呢有一个人就将这个所有的钱拿来就买这块地，意思是说天国是值得我们将我们生命投资在上面，因为天国不能用金钱买，也不能用我们的行为来买，天国是因为我们整个生命投进去，我们整个生命投进去，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的真正的国度。所以呢弟兄姐妹，要做一个虚心灵力贫穷的人。好了，我很简单讲第二方面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哀恸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哀恸呢？哎呀，哀恸不要讲这个了，因为今天每个人都说最重要是开心，对吧？如果你的儿子问你爸爸我将来做什么工作，你告诉他最重要的是你开心。那开心是好的，但是呢开心是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呢？有些人结婚是为了开心，你开心就结婚了，你跟这个人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也跟他结婚了。这个是有道理，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婚姻变成 不是这么开心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你的儿子说啊，你因为这时候不开心你就离婚了？真的是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啊，开心就结婚，不开心就离婚，然后这开心就跟另外一个结婚，然后不开心也在离婚。因为开心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的去旅行或者是娱乐都是为了开心，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 今天我们 要追求哀恸。哀恸是什么？哀恸是不是哎呀看什么事情都好像悲观啊，这个 pessimistic 啊啊，人家给你给你薪水，你就说哎呀我这份工作就是不长久了啊啊啊，你的家人对你好，你说哎呀不知道他们将来是不是永远会对我好的啊，所以永远看事情呢好像很悲观，但这对前景不是太乐观，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常常好像有失落的感觉啊，好像人生没有目的啊，人生没有这个盼望啊，也不是这个。什么叫做哀恸呢？哀恸基本上是两样，第一就是为自己的罪难过，第二就是为他人的罪难过，这个就是哀恸。什么叫做为自己的罪难过呢？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天使在哪里呢？高声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说：“哎呀，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要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他已经是一个先知了，他已经是个侍奉主的人，他也是要圣殿里面来敬拜这个圣洁的神了。其实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啊，当他看见神的荣耀圣洁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这个就是哀恸最基本的意思。为什么看到自己的罪感到哀伤呢？因为啊，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得罪神，我们怎么真的不配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真的不能得到神的悦纳，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是我的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不是当然说哎呀我做的事情不好啊，我不好意思，不是这样，而是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的真正的面目。我们表面是很好的人，但是我们实在生命里面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污秽。我得罪神了，不单是得罪人，当然我们要盼望，但是呢在最终我们心里面是在难过，这个就是哀恸。还有为他人的罪难过，当你看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做了坏事，看到电视里面哎呀这些人在犯了很多很严重的罪，那么我们有两个可能的反应。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感谢主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们 有一种这个定他的罪，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真该死啊，这个是一种的反应。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可能他有他的理由啊，所以为他来解释，为他来想，哎呀这个人可能他背景不好，他家庭不好，他环境不好，他生出来就是这样，很可怜。所以我们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人真该死，另外就是说哎呀他应该不是这样坏的。但是呢圣经怎么样来处理罪的问题，我们从主耶稣就身上就看到主耶稣对着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淫妇，很多人要去用石头打死他啊，这些保守的非常严格的这个 有道德的人，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守律法的人，他们说这个女人做了这份坏事，主耶稣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她？但是呢会可能 有另外一些人看着这个女人就说哎呀这个女人真可怜 啊，可能不是他要做坏事，是另外一个男人去啊勾引他，所以可能对他很同情，真可怜，现在被人抓了，又要人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这不应该，我们应该好好的帮助他。所以呢，两个极端，耶稣没有站在任何一边，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耶稣挑战这些道德的人，他们自己是不是没有罪，没有罪，所以一个两个都离开了。那么耶稣是不是纵容这个女人她犯罪的生活的方式呢？耶稣说，哎呀，你走了，没事了。耶稣对他说，没有人定你罪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也挑战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他说，你是不对的，你要悔改，你要离开你的罪。所以主耶稣为这个可能心里面同情这个女人，但是他知道这个女人的罪，他心里面难过，他愿意，他希望他离开他的罪。那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最有哀痛的人。主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为跟随他的妇女的这个哀哭，耶稣说，你们不要哀哭，我愿意为你们哀哭。其实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呢？因为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历代你都拒绝神的先知，你们的心这么硬，你们的罪这么多，我为你们伤心难过。耶稣的朋友撒撒路死了，耶稣去到他的家乡的时候，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有四天。当时面对拉撒路的家里面的家人，马大、玛利亚都在哭，然后周围的人都在哭，大概这些邻舍他们都非常爱这个家庭，在哭。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你去查考。耶稣哭，为什么耶稣会哭？耶稣看到他们哭，他就哭。这就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为什么拉撒路会死？拉撒路会死，因为人会死。为什么人会死？人会死，因为人在罪里面受罪的刑罚，人要死。耶稣看到这些人都在哭的时候，他心里面难过，因为他看到人在罪，在死亡的掌权之下。耶稣就哭起来。耶稣的哭不是一种的感情，一时的感情冲动，不是一个 sentimental 的，他是看到这个人的困境，他为人的罪，为人的死亡来哭。他不单是为这些人哭，他也为他们受苦被钉与父神分离。耶稣的哀痛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的哀痛是承担人的罪。耶稣跟父神被父神离弃，他有非常绝对的伤心难过，在永恒里面与天父分离了。为什么？他看到人的需要，他看到人的罪。而今天我们看到人的罪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情呢？是觉得我们比他好呢，或者是觉得啊，他所做的没有大不了了，还是有主耶稣的心 来去为他的罪来哀痛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不是永远的，哀痛是一时的，暂时的。诗人说，我们一宿虽然有哀哭，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哀哭之后，我们必得安慰。因为当我们为我们的罪伤心难过，为他的罪伤心难过的时候，神就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我看到你的哀痛，我要将主耶稣十字架的恩典赐给你，我要给你赦罪的赦免，我要给你圣灵的安慰，我要给你最终在天堂里面的快乐。因为在天堂里面，所有神的子民都会欢乐，主耶稣的哀痛，他自己的哀痛也会离开他而去。所以呢，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的天国子民的特征是给我们有盼望的，因为最终我们必得安慰，最终我们必在天国里面享受天国的快乐。因为在天堂里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疾病，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罪恶。我们环绕我们的都是敬拜的人，环绕我们都是洁净的人，环绕我们都是开心的人，都是罪恶赦免的人。但是今天如果有人单单寻求快乐，没有为自己的罪哀哭的人，他们今天会很快乐，很表面的快乐，但是最终会哀哭切齿。因为在地狱里面没有任何的快乐，地狱里面就是要罪跟这些罪人，跟这些后悔的人，跟这些魔鬼跟他的跟随者。所以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天国里面的人虚心的人，天国里面的人现在暂时是哀痛的人，这个是天国子民的特征。今天我们要操练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操练这样的品格，以及到我们配的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配的神国子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配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将为我们再来的救主，他令到我们配的神天国的赏赐。所以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要了解，更像我恩主，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长。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透过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你所悦纳、你所恩待的天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天父，感谢你，因为天国的子民是一般与世界成功的人士不一样的人。天父，我们何等科目，按照你自己的图画，按照你独生爱子的榜样，他的形象教导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面来追求。求主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叫我们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心灵贫穷人，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好让主啊，你的属天的福气透过主耶稣厚厚的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天父啊，我们也知道如果在座有还没信主的，我们求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罪难过，愿意在主面前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哀痛，但是呢最终会有喜乐。因为呢圣灵里面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加上天堂的喜乐也是没有任何的魔鬼的力量可以拿取的。谢谢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彼此的勉励，求主的话语记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停留，来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